张廷玉等。张廷玉等。钱币的兴起是从九府还法开始的，历代都沿用。钞票始于唐朝的飞钱，宋朝的交子、惠子，金朝的交钞。元朝始终使用钞票，铜钱几乎被废除了。太祖最初在应天设置宝元局，铸造大中通宝钱，与历代钱币同时流通，以400文为一贯，40文为一两，4文为一钱。等到平定陈友谅后，命令江西行省设置货权局，颁布大中通宝钱，分为大小五等钱式。即位后颁布洪武通宝钱，其制式共五等，称为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当时钱重一两，其余依次递减至重一钱为止。各行省都设置保全局，与保元局一起铸造，并严格禁止私铸。洪武四年改铸大中、洪武通宝大钱为小钱。起初保元局铸造的钱背面铸有金字，后来大多不铸，民间没有金字的钱就不流通，所以改铸小钱以便利使用。不久命令私铸的钱作为废铜送交官府，官府用钱来补偿。这时有关部门要求百姓出铜，百姓毁掉器皿送交官府，很是痛苦。而商人沿袭元朝的旧习惯使用钞票，大多不便于使用铜钱。七年，太祖于是设置宝钞提举司，第二年才诏令中书省制造大明宝钞，命令民间通行。用桑瓤为原料，其制式为方形，高一尺，宽六寸，质地青色，外面有龙纹花篮，横提其额曰大明通行宝钞。其内上方两旁又有篆文八字，曰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中间画钱罐，十串为一罐。其下写道：中书省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不者赏银25两，仍给犯人财产。如果是500文，则画钱文为五串，其余按照其制式递减。其等级共六等，称为一贯、500文、400文、300文、200文、100文。每钞一贯，折合铜钱1000文，银一两。四贯折合黄金一两。禁止民间不得用金银货物交易，违者治罪。用金银兑换钞票的听任。于是停罢宝元、宝全局。过了两年，再设宝全局，铸造小钱与钞票同时流通，100文以下只用钱。商税兼收钱钞，钱三钞七。13年，因为钞票使用久了昏烂，设立倒钞法，命令各地设置行用库，允许居民商贾将昏钞交纳入库，换取新钞，酌量收取工本费。恰逢中书省废制，于是将造钞归属户部，铸钱归属工部，而改宝钞文中书省为户部，与旧钞同时流通。16年设置户部宝钞广元库、广汇库，收入由广元库掌管，支出由广汇库掌管。在外地的卫所军事每月盐都给予钞票，各盐场给予工本钞。18年天下官员的禄米都给予钞票，二贯500文，折合米一担。22年诏令重新制定钱式，升铜一斤，铸造小钱160文，折二钱是其一半，当三至当十，按照这个标准等差。重新制造小钞，从10文到50文。24年谕令阙税官吏，凡是钞票有字贯可辨认的，不论烂损，即收受借送京城，强行压低和伪造充数者治罪。25年在东市设置宝钞行用库，共三库，各给钞3万锭作为钞本，倒换收旧钞送内府。命令大明宝钞与历代钱同时流通，钞一贯折合钱千文，提举司在三月内印造，十月内停止，所造钞票送内府充当赏赐。第二年罢除行用库，又罢除保全局。当时两浙、江西、闽、广百姓重钱轻钞，有用钱160文折合钞一贯的，由此物价上涨，而钞法更加败坏不行。30年于是再次申明交易用金银的禁令。成祖初年，犯者以奸恶论处，只有制造首饰器皿，不再禁例。永乐二年诏令犯者免死，迁徙家人戍守新州。陕西都司佥事张玉因抵换官钞获罪，被判戍边。江夏一百姓父亲去世，用银购置葬具，应当戍边。成祖因其迫于治葬，并非玩法，特意怜悯宽宥了他。都御史陈英说，近年来钞法不通， 都是因为朝廷出钞太多，收敛无法，以致物重钞轻，不如暂时实行户口食盐法。天下人民不下千万户，官军不下二百万家，果真令按人口纳钞食盐，可收五千余万锭。成祖命令户部汇集群臣商议，大口每月食盐一斤，纳钞一贯，小口一半。听从了他的建议，设立北京宝钞提举司，税粮课程赃罚都遮收钞，其价值比洪武初年减了十分之九。后来又命令盐官纳旧钞支取盐，发放南京抽分厂积存的新柴，龙江提举司逐木卖给军民，收其钞。应天每年办理炉柴，征收钞的十分之八。成帝刚即位，户部尚书夏元吉请求更改钞版撰文为《永乐》，成祖命令仍用旧版。此后直到明朝结束，都使用洪武年号。仁宗代理国政，命令犯吃杖刑者缴纳钞。等到即位，因钞不通行，询问夏元吉。元吉说：“钞多则轻，少则重。民间钞不通行，是因为发放多而收回少，应当设法收回。请对市四门摊等税，度量轻重，增加其税额。钞收入官府，官府取昏软的尽数销毁。从今以后，官钞应少出，民间得钞困难，则自然贵重了。”于是下令说，所增门摊课程钞法通行后，即恢复旧额，经营布帛交易者也暂时禁止。但是此时百姓终究轻视钞，到宣德初年，米一石用钞五十贯，于是放宽布帛米卖交易的禁令，凡用经营交易及隐匿货物抬高价格者罚钞，府县卫所仓粮积存到十年以上者，盐粮全部收钞，秋粮也折钞三分，门摊客钞增加五倍。塌房店舍每月纳钞五百贯，果园骡车并令纳钞。户部说民间交易只用经营，钞滞色不行，于是更加严格禁令，交易用银一钱者罚钞千贯，贪赃官吏受贿银一两者追罚钞万贯，再追免罪钞同样数额。英宗即位，征收赋税由米卖折银的命令，于是减少各种纳钞项目，而用米银钱充当钞，放宽用银的禁令，朝廷内外都普遍用银，小额交易才用钱，只有折官俸用钞，钞庸色不行。十三年再次申明禁令，阻碍钞法者追罚一万贯，全家戍边。天顺年间才放宽禁令，宪宗令内外课程钱钞兼收，官俸军饷也兼之钱钞。这时钞一贯不能值钱一文，而按钞向百姓征收，则每贯征收银二分五厘，百姓因此非常困苦。弘治元年，京城说客司、顺天、山东、河南户口食盐都收钞，各钞官都钱钞兼收，其后都改折用银。而洪武、永乐、宣德钱积存不用，诏令发放，令于历代钱兼用。户部请求鼓助，于是重新开局铸钱，凡纳赎收税、历代钱、制钱各收一半，无制钱即收旧钱，二当一。制钱是本朝的钱，旧制工部所铸钱收入太仓、司药二库，各官税钱也收入司药库，共铸钱数千百万，由宦官掌管，经魏军秋粮取给于此，每七百文当银一两。武宗初年，部臣请求查核侵吞，又因钱当俸粮者紧急银数的三分之一，请求在承运库给银，当时宦官正掌权都不听从。不久司药库太监庞穆立说，自弘治年间却官折银入承运库，钱钞缺乏，支放不够，请遵照成化旧制，钱钞兼收，听从了他。正德三年，以太仓积钱给官俸，十分为律，钱一银九。又听从太监张勇的话，发放天财库及户部布政司库钱，官给征收，每七十文征银一钱，并且申明私铸的禁令。嘉靖四年，命令宣客分司收税，钞一贯折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这时钞已很久不行，钱也大庸色，更加专用银了。明初铸造洪武钱，成祖九年铸造永乐钱，宣德九年铸造宣德钱，弘治十六年以后铸造弘治钱，到世宗嘉靖六年大规模铸造嘉靖钱，每文重一钱三分，并且补铸累朝未铸的钱。三十二年铸造洪武至正德九种年号钱，每种百万锭， 家境钱千万锭，一锭五千文。而说客抽分各场，专收家境钱。百姓担心钱少，于是发放内库新旧钱8100万文折给凤梁。又命令通行历代钱，有销毁新旧钱及用铜造像制器者，罪比照道铸。在此之前，民间流行烂恶钱，大致以30-40文当银一分。后来更加杂迁稀，薄劣无形制，甚至以60-70文当银一分。简楚夹在其中，不可分辨。用给事中李用敬的话，以至钱与钱袋杂钱相间使用，上品者都7文当银一分，其余是钱高下分为3等，下品者21文当银一分。私造烂恶钱全部禁止不行，犯者依法处置。小钱流行已久，突然革除，百姓颇感不便。又出内库钱给文武官俸，不论新旧美恶，都以7文折算。各用俸钱交易者，也全部以7文强行给予百姓，百姓也骚动不安。接连几年大饥荒，四方流民到京师谋生，死者相枕藉。议论者认为是钱法不通造成的。于是御史何廷玉调奏，请求允许百姓使用小钱，以60文当银一分。户部坚持不听从。廷玉上奏弹劾尚书方顿及郎中刘耳目。皇帝发怒，斥退耳目，采纳廷玉的建议，命令听从明辨，并且规定家境钱7文，红五铢钱10文，钱袋钱30文当银一分。然而各种烂恶小钱，因为最初禁令严格，虽然奉旨贱货流通，最终不再使用，而民间竞相私铸家境通宝钱与官钱并行。给事中殷正茂说，两金铜价太高，铸钱得不偿费。因采云南铜运到越州古铸，花费工本银39万，可得钱6亿5000万文，只银93万余两，足以稍微补助国家急用。户部回复说，云南地处偏僻，事务简单，就地开山古铸为便。于是敕令巡抚以严刻银2万两为工本。不久，巡抚王炳说花费多，收入少，请求停止铸钱。皇帝认为小费不应当令息，仍然命令实行。过了几年，巡按王政又请求停止铸钱。不易，钱法庸滞的原因在于宣克司收税以7文当一分。奸民乘机阻挠，钱多则恶烂相欺，钱少则增价图利，所以禁令越繁琐而钱越庸滞。从今以后，准折听明辨，不必规定文数，而课税及官俸且都用银。于是停止云南铸钱，而听从户部建议。当时所铸钱有金贝、火漆、炫鞭。议论者认为铸钱艰难，工匠劳费，革除炫车用锉刀。于是铸工竞相掺杂迁徙，以便错销，而轮廓粗糙，色泽暗淡。兼为仿效，道铸日益增多，金杯钱反而受阻不行。死罪每日上报，终究不能禁止。皇帝忧虑此事，问大学士徐阶。徐阶陈述武害，请求停止宝源局铸钱，应知给钱者全部给予银。皇帝于是审讯惩治工匠侵吞材料、减少工序之罪，而停止古铸。此后说客征银而不征钱，并且民间只用制钱不用古钱，而私铸者很多。隆庆初年，钱法不行，兵部侍郎谭纶说，要复明必须重视布帛输粟而轻视银，要轻视银必须制定钱法以补助银的不足。现在钱只散布于天下，而不输于上面，所以其权在民间。秦令百姓得以钱输官，则钱法自然通畅。于是课税银3两以下又收钱，民间交易1钱以下只许用钱。当时钱8文折银一分，禁止民众不得任意压低抬高。直隶巡按杨家乡请求铸造大明通宝钱，不标年号。不易搁置不行。高拱再次任宰相，说钱法朝易夕改，至今没有定论。小民担心今天得钱而明天不用，所以越改越乱，越禁越疑。请一概听从明辨，不要多做规定以乱人耳目。皇帝深以为然。钱法又逐渐通畅了。宝钞不用将近100余年，课程也少有收钞者，只有奉钱读之钞如故。4年开始以新铸隆庆钱给京官俸。万历4年，命令户部和工部按照嘉靖钱币的样式铸造万历通宝金贝钱和火漆钱，每枚重1钱2分5厘， 又铸造训鞭钱，每枚重1钱3分，颁布通行于天下。俸禄和粮食都同时发放银两和铜钱。云南巡按郭廷吾上奏说，建国初期，京师设有保元局，各省设有保全局，自从嘉靖年间各省钱局停止废除，民间用钱匮乏，滇中产铜却不进行铸造，反而用高价购买海贝，这不是有利的做法，于是开设钱局铸钱。不久命令13个布政司都开设钱局，采纳工部的建议，以五铢钱为标准，用四火黄铜铸造金杯钱，用二火黄铜铸造火漆钱，粗劣恶劣的治罪。大概是因为费用多利润少，私铸自然就停止了。过了很久，户部上奏说，钱的轻重不固定，轻了就回收，重了就发放，所以没有庸塞匮乏的忧患。最初铸造时，金杯钱10枚值银1分，如今万历金杯钱5枚，嘉靖金杯钱4枚，各自值银1分，火漆钱和炫边钱也是这样。仅仅过了10年，轻重相差一半，钱重而物价飞涨，应该发放库存来平抑价格。皇帝听从了，当时各王府都铸造私钱，官吏乐意举报，古钱组织不通，国家用度不足，于是命令南北保元局扩展场地，增加炉灶铸钱。北方的钱比南方的钱价格贵1/3，南方铸造的钱大抵轻薄。然而各自沿袭旧制，同时流通而不废止。天启元年铸造太昌钱，兵部尚书王向前请求铸造当10、当100、当10003等大钱，使用龙纹，大致仿照白金3品的制度，于是两京都铸造大钱。后来有人进言大钱的弊端，下诏两京停止铸造大钱，收回大钱，发往钱局改铸。在这个时候，开设钱局遍及天下，崇祯前夕。崇祯元年，南京铸本79000多两，获得西银39000多两。户部铸钱获得西银26000多两。所铸的钱都以55枚当银1钱，计算利息取足，工匠的赔偿亏损，流通中的折耗损失，百姓不堪承受。保全局铜本40万两。旧历钱铸成后归还本金给太仓，次年再借，到这时命令永远作为铸本。3年，御史挠金上奏说，铸钱开设钱局本来通行天下，如今却苦于没有利息，开了就停，除了南北两局外，仅存湖广、陕西、四川、云南以及宣府、密云2镇。而所铸的利息不完全归朝廷，又苦于没有铸本，大概是因为买铜而不是采铜。请求遵循洪武初年及永乐9年、嘉靖6年的旧例，派遣官员到各省铸钱，在产铜的地方采铜，设置官吏驻兵，仿照银矿法，拾取其三。铜山的利益朝廷独占，百姓所采的仍然给价购买。皇帝听从了。这时铸厂并开，用铜更多，铜的来路更少。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请求专官买铜。户部商议让原籍产铜的人驻扎在镇远、荆州、常德铜钱汇集之处，这就是所谓在产铜的地方采铜。皇帝都听从了。之后又开采绛州、孟县、元曲、闻喜各州县的铜钱。荆州抽分主事朱大寿上奏说，荆州上接贵州、四川、下连江西、广东，商贩铜钱都聚集，一年可以铸造4次。4次铸造的利息是南边的2倍，北边的3倍。于是陈述4件便利之事，就命令朱大寿专门督管。于是确定钱是每枚重1钱，每1000枚值银1两。南都的钱轻薄，多次下旨严厉整顿，于是规定每枚重8分。起初嘉靖钱最精工，隆庆、万历钱加重半铢，自从天启、崇祯新铸钱出来，就钱都被弃置。然而一天天变得恶劣轻薄，大半掺杂铅砂，100枚不满1寸，衰制就破碎。末年命令铸造当5钱，来不及铸造而明朝灭亡。最初制度历代钱币与制钱同时流通。自从神宗初年听从迁都御史庞尚鹏的建议，古钱只允许在民间流通，交税赎罪都用制钱。天启、崇祯时期广泛铸钱，开始搜括古钱充当废铜，民间交易也摒弃不用了。庄烈帝刚即位，到平台召见大臣对答，给侍中黄承浩的奏书中有销毁古钱的话。大学士刘洪训说， 北方都用古钱，如果突然废除，对百姓不便。皇帝认为对。不久，根据御史王谢的建议，收回旧钱，只通行新钱，于是古钱被销毁干净。大概从隋朝完全销毁古钱，到这时一共出现了两次。超法从弘治、正德年间废止，天启时给侍中惠世阳又请求制造推行。崇祯末年，有个叫蒋臣的人申述他的说法，被提拔为户部司务。倪元禄正掌管布事，极力主张，但最终不可行而停止。坑野的赋税有金银、铜铁、铅汞、朱砂、青绿，而金银矿对百姓危害最大。徐达攻下山东，近臣请求开设银厂。太祖说，银厂的弊病有利于官府的少，损害于百姓的多，不可开设。后来有人请求开设陕州银矿，皇帝说，土地所产的有时而穷尽，每年课税成为定额，征收银两没有止境。严厉的大臣都是戕害百姓的贼子。林资成请求开发山海的宝藏来疏通宝路，皇帝贬黜了他。成祖斥责河池百姓中谈论采矿的人。仁宗、宣宗连续世代禁止填塞番禺的坑洞，停止松县白泥沟的采矿。然而福建尤溪县银屏山银厂局有如野42座，开始于洪武十九年。浙江温州、处州、澧水、平阳等七县也有厂局，每年课税都是2000多两。永乐年间开设陕西商县凤凰山银坑八所，派遣官员到湖广、贵州采办金银课税，又派遣宦官、御史前往核查，又开设福建浦城县马鞍等坑三所，设置贵州太平溪交趾宣光镇金厂局、葛荣西银厂局、云南大理银冶。那些不产金银的地方也屡次有革除废止，而福建每年税额增至3万两多，浙江增至8万多两。宣宗初年颇减福建课税，其后增至4万多两，而浙江也增至9万多两。英宗下诏封坑学，撤除闸办官，百姓大为苏西，但每年税额没有除去，岁半都是洪武旧额。闸办是永乐、宣德时期新增的，不久禁止革除永监，奸民私自开坑穴，互相杀伤，严禁不能制止，下诏宽恕他们，不悔改。言官又请求开设银厂，说利益归于朝廷，而盗贼无处容身，于是命令侍郎王志前往京里，确定每年课税，福建银2万多两，浙江加倍。又分派御史曹翔、冯杰提督，供给超过公税，百姓困乏，而盗贼更多。邓茂七、叶宗流这类人流毒浙江、福建，很久才平定。景帝曾经封闭，不久因为盗矿的人多，兵部尚书孙元贞请求开设浙江银厂，于是同时开设福建，命令宦官戴锡宝提督。天顺四年，命令宦官罗永到浙江，罗圭到云南，冯让到福建，何能到四川。课税额浙江、福建大致如旧，云南10万多两，四川13000多两，总共183000多两。成化年间开设湖广金厂、武陵等12县，共21厂，每年一使民夫55万，死者无数，得到金子仅35两，于是又关闭。而浙江银矿因为缺额酌情减少，云南屡次开设，屡次停止。弘治元年开始减少云南2万两，温州、处州1万多两，停止浦城废坑的银冶。到13年，云南巡抚李世石上奏说，云南9个银厂、4个厂矿脉久绝，请求免除其课税，回复同意。四川、山东矿穴也先后封闭。武宗初年，听从宦官秦文等的奏请，重新开设浙江、福建银矿。不久，浙江守臣说矿脉已绝，于是命令每年禁银2万两，刘瑾被杀才停止。世宗初年，关闭大理矿场。其后，冀州、河南、山东、山西、四川、云南各处进献矿砂金银，又商议开采，以资助大工程，已经获得欲望于矿银。皇帝告诉阁臣广泛开采。户部尚书方顿等请求命令四川、山东、河南巡抚按察严格督促所属，一一搜访，以符合天地降祥的意思。于是公司竞相追逐矿利，而浙江 江西盗矿的人甚至劫掠徽州、宁国，天下渐渐多事了。隆庆初年停止蓟镇的开采，南中各矿山也刻石禁止。万历十二年，奸民屡次用矿力迎合皇帝心意，诸臣极力陈述其弊端，皇帝虽然听从，但心里不快。24年，张卫执政，前卫千户仲春请求开矿，张卫不能制止，开采的端序开启，废将白望县矿洞的每天到来，于是无处不开，宦官四出。昌平市王忠、真定、保定、冀州、永平、房山，豫州市王虎、昌黎市田静，河南的开封、张德、魏辉、怀庆、叶县，信阳市鲁坤，山东的济南、青州、济宁、宜州、藤县、费县、蓬莱、福山、栖霞、昭远，文登是陈增，山西的太原、平阳、陆安是张忠，南直隶的宁国、池州是郝龙、刘朝用，湖广的德安是陈凤，浙江的杭州、延州、金华、衢州、孝丰，诸暨是曹金，后来由刘忠替代，陕西的西安是赵建、赵清，四川是邱成云，辽东是高怀，广东是李靖，广西是沈永寿，江西是潘向，福建是高蔡，云南是杨荣，都给予官房，并协同原奏官前往。矿脉微细无所得，勒令百姓赔偿。而奸人假借开采的名义，乘一车横锁民财，凌驾欺压州县。有司体恤百姓的，被以阻挠定罪，逮捕审问罢黜。当时宦官多暴横，而陈凤尤其厉害。富家巨族则诬告他们盗矿，良田美宅则只认为下面有矿脉，率领异族围捕，侮辱给予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入江中，其酷虐如此。皇帝纵容不问。从25年到33年，朱宦官所进矿税银将近300万两，群小界士诸求勒索，不止数倍，民不聊生。山西巡抚魏允贞上奏说，如今水旱告灾，天明地震，心流气射，四方每天报告，中外军心，百姓困弊，而势力小人借开采以肆意贪掏，倘若性端从中发作，则矿夫容易为祸，尤其酷烈。到这时候再求投诸抵弊的说法已经晚了。河南巡按姚思仁也说，开采的弊端大可忧虑的有8点。矿道少聚，容易召乱，一也。矿头累积，事成土崩，二也。矿夫残害，逼迫流亡，三也。故民粮缺，饥饿鼓噪，四也。矿洞遍开，无意浪费，五也。矿沙银少，强苛民买，六也。民皆开矿，农桑失业，七也。奏官强横，滥用刑罚激变，八也。如今矿头因为赔累而死，平民因为逼买而死，矿夫因为倾压而死，因为争斗而死。到现在不止，即使清府库的储藏竭尽天下的力量，也无济于存亡了。奏书呈入，都不醒悟。有见识的人认为明朝灭亡大概肇始于此。铁冶所洪武6年设置，江西进贤、新域、分宜、湖广兴国、黄梅、山东莱芜、广东阳山、陕西巩昌、山西吉州二处、太原、泽州、潞州各一处，共13所，每年输送铁746万多斤。河南、四川也有铁冶。12年增加茶陵。15年，广平吏王允道进言，磁州产铁，元朝时设置官员，每年收100多万斤，请求如旧。皇帝认为百姓生计刚刚安定，再设置必然严重扰民，杖责并流放到海外。18年罢黜各部政司铁冶。不久工部进言，山西交城产云子铁就共10万斤，修造兵器，其他地方没有，于是重新设置。随后武昌、吉州依次恢复。末年根据工部进言又全部开设，允许百姓自己采炼，每30分取其二。永乐时设置四川龙州、辽东都司3万位铁冶。景帝时办事吏请求恢复陕西宁远铁矿，工部弹劾他违法下狱，给侍中张文志认为不应该堵塞沿路，于是释放了他。弘治17年，广东归善县请求开设铁冶，有关部门在课税外索贿，唐大病等因此作乱， 都御史刘大夏讨伐平定。正德十四年，广州设置铁厂，由严克提举司管辖，禁止私贩如同严法。嘉靖三十四年，开设建宁、延平等府铁冶。隆庆、万历以后，大都沿袭旧制，未曾特别开设铜矿厂。明朝初年，只有江西德兴、盐山两地。后来四川凉山、山西五台、陕西宁羌、略阳以及云南都开采水银、青绿颜料。太祖时期，连州巡检上奏说，接州靠近西戎，有水银坑冶以及青绿、紫泥，希望派兵夺取这些地方。皇帝没有同意。只有贵州大万山长官司设有水银、朱砂厂局，而四川东川府汇川卫山上产青绿、银、铜，因为与境外藩邦接壤，担心军民私自开采引发事端，特别下令禁止。成化十七年封闭了云南路南州的铜坑。弘治十八年裁撤了板厂坑水银厂局。正德九年，军事周达请求开采云南各银矿，连带提及铜、锡、青绿。下诏同意，于是依次开采。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因为铸造钱币，多次开采云南各处铜矿场，时间长了，收获逐渐减少。崇祯时期就搜集古钱用于熔炉铸造。官市税收，宋元时期相当繁琐。明朝初年力求简约，后来逐渐增设增多，出行携带货物和定居贩卖货物的人，经过和停留的地方各有税项。其名目和物品分类在官署张贴告示，按标准征收，只有农具、书籍以及其他不在市场出售的物品不征税，应该征税而藏匿的没收一半。买卖田地、房屋、牲畜必须交税，契本另外缴纳纸价。凡是纳税的地方，设置店铺记录簿，登记停住商人的姓名、货物种类和数量。官府有都税、宣客局、分司、抽分厂局、河伯所。所收的税款有实物，有折价。税客司局、京城各城门以及各府、州、县市级多有设置，共四百多处。后来陆续裁并了十分之七。抽分在南京的有龙江、大盛港，在北京的有通州、白河、卢沟、通缉、广缉，在外地的有真定、杭州、荆州、太平、兰州、广宁。又命令各军事卫所自行设置场所，收住柴薪。河伯所只有大河以南才有，河北只有盐山县。凡是税客，征收商人的货物，抽分征收竹木柴薪，河伯征收余税。又有门摊客钞，由官府管理。太祖初年征收酒醋税，收取官店钱。刚即吴王位时，减少收取官店钱，改在京城的官店为宣客司，府县的官店为通客司。凡是商税三十取一，超过的按违令论处。洪武初年，命令在京城的兵马指挥管理事司，每三天校对一次街市的度量衡，核查牙块的物价。在外地城门的兵马也命令监管事司。张德税客司征税扩展到蔬菜、水果、饮食、牲畜等物品。皇帝听说后，罢免了该司官员。山西平遥主簿程乐任期届满来朝见，呈上他的考核结果，说能够大力办理商税。皇帝说，税收有定额，如果以大力办理为能，这是剥削百姓，失掉了官吏的职责。周礼的考核不对，命令吏部发文讯问。洪武十年，户部上奏，天下税客司局征收商税不够定额的有178处，于是派遣宦官、国子监学生以及部委官各一人核实，立为定额。洪武十三年，吏部说税客司局每年收取的定额米不到500石的，共364处，应该撤销。皇帝批复同意。胡惟庸被处死后，皇帝晓谕户部说，从前奸臣聚敛，征税到细微之物，朕感到很羞耻。从今以后，军民嫁娶丧祭的物品、舟车丝布之类都不征税。撤销了天下抽分竹木的场所。第二年命令用野兽皮折抵于税，制作皮球供给边防士兵。起初京城居民的房屋都是官府供给，屋舍相连，没有空地。商货运到，有的停在船上，有的贮存在城外，牙块上下操纵价格，商人以此为苦。 皇帝于是命令在三山阁门外靠近水边建造房屋，称为塌房，用来贮存商货。永乐初年制定制度，嫁娶丧祭时节的礼物，自家织造的布帛、农具、食品以及已经买过税的物品，车船运输自己的货物，不是贩卖的鱼蔬杂果都免税。依照南京的先例，设置京城官店塌房。永乐七年派遣御史建生在收税处办理税收事务。永乐二十一年，山东巡按陈济进言，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是商贩聚集的地方。现在都城在北平，百货比过去多一倍。这些地方的商税应该派人监督征收一年，作为定额。皇帝听从了。洪熙元年增加市四门摊客钞。宣德四年，因为纸币流通不畅，是由于商人囤积货物不交税，因此对京城和各省商贾聚集的地方市镇店四门摊的税客比旧额增加了五倍。两京的蔬果园不论官种私种而贩卖的，塌房、库房、店舍存放商货的，骡驴车受雇装载的，都命令缴纳钞币。委派御史、户部、锦衣卫、兵马司官员各一人在城门检查征收。舟船受雇装载的，按所载货物多少，路途远近缴纳钞币。钞官的设置从此开始。那些倚仗势力隐藏不报的，货物全部没收，仍然治罪。于是由火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虎树、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各钞官根据船只大小长宽来确定税额，称为船料，不征收货物的税。只有临清、北新同时征收货物税，各派御史和户部主事监督征收。从南京到通州，经过淮安、济宁、徐州、临清，每船百料，缴纳钞币100贯。侍郎曹洪进言，他房每月征收钞币500贯，非常痛苦，有卖儿女来交税的人。皇帝命令核查免除。等到纸币流通顺畅，减少北京蔬菜地客钞的一半，船料100贯的减到60贯。正统初年，下诏凡是客城门摊都遵照洪武旧额，不得借口钞法随意增加。不久，因为兵部侍郎于谦上奏，革除直省税客司局，将税收归到地方官府管理，罢除济宁、徐州以及南京上新河的船料钞，将火县钞官移到河西务。船料应当缴纳60贯的减为20贯，商民感到便利。正统九年，王佐掌管户部，设置张义门官房，收取商税客钞，重新设置直省税客司官，征税逐渐繁多。景泰元年，于谦主持国政，船料减到15贯，减少张家湾和辽阳客税的一半。大理卿薛轩进言，抽分星探等隐藏不报的，比照商船隐藏翻货的罪，全部没收，处罚过重，请求比照逆税的法律。皇帝听从了。成化七年增设芜湖、荆州、杭州三处工部官员，起初抽分竹木，只收钞币，后来改收银两，到这时逐渐增加到数万两。不久派遣御史征税。孝宗初年，御史陈尧进言，崇文门监税官以搜刮为能事，不符合国体，于是命令除客货外，车辆不得搜查阻拦。又采纳给侍中王昶的建议，撤回芜湖、荆州、杭州的抽分御史，由抚州左二官监督征收其税。成化十三年重新派遣御史。正德十一年开始收取泰山碧霞园钧瓷的香钱，这是根据镇守太监的建议。正德十二年，御史胡文静请求革除新设的各抽分厂。不到一年，太监郑喜请求在顺德、广平重新设置。工部尚书李遂阿谀迎合，态度模棱两可，横征暴敛的风气再次兴起。不久命令宦官李文、马俊到湖广、浙江抽分厂与主事平分税收。世宗初年，抽分宦官以及江西、福建、广东的税客司局多被裁及，又革除真定各府抽印募职的宦官。京城九门的税收，弘治初年每年收入钞币66万余贯，前288万余文，到末年数额大减。自正德七年以后，钞币增加4倍，钱增加30万文。嘉靖三年，下诏按照弘治初年的例子，仍然减少钱30万文。直省的官税，成化以来 遮收银两，后来又收钱钞。嘉靖八年又收银两，于是成为定制。开始时超官估算船料确定税额，后来因为估算船料难以核实，就根据船梁头部的宽窄为标准，从五尺到三丈六尺不等。皇帝命令以整尺为限，不要征收零头。太监李能请求在山海关征收商税，实行了几年，主事乌月进言广宁八里铺前屯位已经有榷场，不应该再征税，于是停止。后来又恢复山海关的税，撤销八里铺的店钱。嘉靖42年命令各关税额定数之外，多余的全部交入公库。隆庆2年开始给超官主事官房敕书，不久命令超官李辅进的由知府收取借送，李辅远的命令左二官收住在府库，每季度借送户部。主事掌管核算商人所报货物数量以确定税额，收解事务不参与。神宗初年命令商货进京的在河西务发给红丹，到崇文门一并缴纳正税、调税、船税三种税。不进京的河西务只收正税，免收调税、船税。万历11年革除天下私设的无名税客。然而自隆庆以来，凡是桥梁、道路、官金私自擅抽税，牟利并明，虽然多次下诏检查革除，但不能去除。等到两宫三殿发生火灾，营建费用巨大，开始开矿增税。而天津佃租、广州租税、两淮余盐、京口公用、浙江市舶、成都盐茶、重庆明目、湖口长江船税、荆州佃税、保底与尾税以及门摊商税、邮部杂税，宦官遍布天下，不是领税就是领矿，驱破胁迫官吏，务必剥削。征税的使臣从万历26年千户赵成勋上奏请求开始。其后高采在京口，记录在仪真，刘成在浙江，李凤在广州，陈凤在荆州，马唐在临清，陈曾在东昌，孙龙在苏州、杭州，鲁坤在河南，孙朝在山西，邱成云在四川，梁勇在陕西，李道在湖口，王忠在密云，张掖在卢沟桥，沈永寿在广西。有的征收市舶税，有的征收佃税，有的专门掌管税务，有的监管开采。奸佞向宦官行贿，就给予指挥千户的闸赋，用作爪牙。水路行数十里，就竖旗建厂。看到商贾懦弱的，便肆意抢夺，没收其全部资产。背负挑担的行李也被搜索。又设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壤的米、盐、鸡、猪都命令缴税。所到之处多次激起民变，皇帝都庇护不问。各地进献的税银，有的称一税，有的称节省银，有的称罚赎，有的称额外盈余。又假借买办孝顺之名，金珠宝丸、貂皮、名马杂然进奉，皇帝认为他们能干。甚至税监刘成因灾荒请求暂时放宽商税，宫中旨意仍然征收客银4万，其贪利如此。万历33年才下诏停止采矿，将税务归于地方官府，但税史不撤。李道谎称地方官府坚决推辞，请求照旧方便，皇帝立即听从。又听幸福府承奉谢文权的话，在崇文门外设置官殿供应福王府。户部尚书赵世清多次上书，皇帝不听。赵世清又说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虎树、扬州、北新、淮安各超官每年征收本色折色约325000余两，万历25年增加银82000两，这是定额。然而27年以后逐年减缩，到29年总共借送26万6000余两。推究其原因，是由于税史苛刻征收，商人到达的少，连年税时所供应的就是这些关口不足的数额，奏书递入不被省察。保底银余厂永乐时设立，穆宗时只命令估价准备庙寺上供，到这时开始由宦官坐地采办，又征收奇税，后来并税武清等不产余的地方，增加围网各税，并且涉及清县、天津九门税尤其苛刻，举子都不能免除，甚至击杀来京朝觐的官吏。事情上报，下诏法司处理，宦官稍有收敛。到万历42年，李太后一命减少天下税额的1/3，免除京城附近畸零小税。光宗即位，开始全部免除天下额外税，撤回税监，其摊派到地亩、行户、 人丁、肩架的部分一概免除。天启五年，户部尚书李启元请求恢复在水陆要冲征税，按照万历二十七八年的例子，酌量征收十分之一，获准实行。崇祯初年，关税每两增加一钱，总共八关增加五万两。崇祯三年又增加二钱，只有临清只增一半，而崇文门、河西务都照旧。户部尚书毕自言建议增加南京宣克司税额从一万到三万。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因为宣克司所收落地税很少，请求对芜湖征税以抵增数。毕自言于是提议征收芜湖税三万两，而宣克司仍然增加一万两。郑三俊后悔，尚书争辩不能阻止。崇祯九年又商议增加税客款项。崇祯十三年增加关税二十万两，而商民更加困苦了。凡是各项课程开始时收钞币，见货遮收米，后来收钱钞各半，之后遮收银两，而折色、本色逐年轮流征收，本色归内库，折色归太仓。明初东边有马市，西边有茶市，都是用来控制边境，节省戍守费用的。海外各国来朝进贡，允许附带运在当地特产与中国贸易，因此设立市舶司，设置提举官来管理它，目的是了解外族情况，抑制奸商，使法律禁令能够施行，从而消除冲突的苗头。洪武初年在太仓黄渡设立，不久撤销，又在宁波、泉州、广州重新设立。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各国。琉球、占城等国都恭顺，允许他们随时来朝进贡。只有日本反叛归顺无常，所以特别限制其朝贡期限为十年，人数为二百，船只限两艘，用今夜勘合表文作为凭证，以防止欺诈和侵犯。后来市舶司暂时撤销，就又严格禁止沿海居民和守备将卒私自与海外各国交往。永乐初年，西洋腊尼国、回回人、哈直马哈梅奇等来朝，附带运在胡椒与百姓贸易，有关部门请求征收他们的税。皇帝说，商税是国家用来抑制追逐没利之名的，难道是为了获利？如今外夷仰慕大义远道而来，却侵夺他们的利益，所得能有多少，而亏损侮辱大体却很多。没有同意。永乐三年，因为各国进贡使节越来越多，于是在福建、浙江、广东三个市舶司设置驿馆来安置他们。福建的叫来远，浙江的叫安远，广东的叫怀远。不久设立交趾云屯市舶提举司，接待西南各国来朝进贡的人。当初进贡的海船到达，有关部门封存标记等奏报之后再起运。宣宗命令到达后立即快速奏报，不等批复就随即将货物送到京城。武宗时，提举市舶太监毕真进言，就至出海的各种船只都由市舶司专门管理，近来归镇巡官和三司官管辖，请求按旧例办理。礼部商议，市舶司的职责是管理进贡的方物，那些出海客商以及因风停泊的外国商船不是敕旨所规定的，按例不应干预。宫中旨意命令按照熊轩旧例执行。熊轩先前曾任市舶太监，曾因为不参与满拉加等外国商船的抽分奏请监管，被礼部弹劾而罢免。刘瑾偏袒毕真，错误的将其作为成立。嘉靖二年，日本使节宗社、宋素清分路进贡，互相争夺真伪。世伯中官赖恩接受宋素清的贿赂，偏袒宋素清，宗社于是大肆劫掠宁波，给事中下言说倭患起源于世伯，于是撤销世伯司。世伯司撤销后，日本海商往来自如，海上的奸豪与他们勾结，法律禁令无法施行，反而转为寇贼。嘉靖二十六年，倭寇上百艘船长久停泊在宁波、台州，数千人登岸焚烧劫掠。浙江巡抚朱纨查访得知，船主都是权贵大族，收购番货都用虚价转卖牟利，而货款不按时支付，因此引发祸乱。于是严格海禁，销毁大船，奏请下诏训诫大族，没有回复。嘉靖二十八年，朱纨又说，长澳的众多大侠林公等勾引外夷船只作乱，而大奸大恶之徒沟通牟利，并因此做向导，践踏我海滨，应当依法处决。刑部批复不允，而通番的大奸猾， 朱婉总是自行决断诛杀。御史陈九德弹劾朱婉处置不当，专权杀人引发事端。皇帝逮捕朱婉，听候审查。朱婉被罢黜后，监徒更加无所顾忌，内外勾结，酿成祸患。汪直、徐海、陈东、麻叶等人兴起，海上再无安宁之日。嘉靖35年，倭寇大肆劫掠福建、浙江、南直隶，都御史胡宗宪派遣门客蒋州，陈可愿出使日本宣谕，回来报告倭寇希望通共互市，兵部商议认为不可，于是停止。嘉靖39年，凤阳巡抚唐顺之建议恢复三个市舶司，兵部商议同意。嘉靖44年，浙江因为巡抚刘基的建议仍然撤销，福建恢复后又禁止。万历年间重新开通福建互市，只禁止买卖销黄。不久两个市舶司全部恢复，由中官掌管如旧。永乐年间设置三个马市，一个在开元南关用来接待海西，一个在开元城东五里，一个在广宁，都用来接待朵颜三位。规定四个等级的价格，上等值券8匹，布12匹，次一等的减半，下二等各一次递减。后来城东、广宁的马市都废弃了，只有开元南关的马市单独存在。大同马市开始于正统3年，巡抚卢瑞请求让军民平价购买驼马，达官指挥李元等人翻译语言，禁止购买兵器、铜铁。皇帝听从。正统14年，都御史沈固请求支取山西行都司库银购买马匹，当时也先进贡马匹护市，中官王振压低马价，也先大举入侵，于是导致土木之变。成化14年，陈越巡抚辽东重新开设三位马市，通事刘海、姚安肆意侵吞牟利，朵颜各部心怀怨恨，骚扰广宁，不再来贸易。兵部尚书王岳请求命令参将、布政司官各议员监督，不要有所侵吞克扣，于是治刘海、姚安二人之罪。不久命令海西及朵颜三位入市交易。开元每月一次集市，广宁每月两次集市，以户市的税收充作浮赏。正德时命令验明身份放入市场的人，按期出境，不得携带弓箭，不是户市的日子不得擅自靠近边塞城墙。嘉靖30年，因为总兵裘鸾的建议，诏令在宣府、大同开设马市，命令侍郎史道总理此事。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建阻，没有听从。俺答随即入侵劫掠，大同开市就劫掠宣府，宣府开市就劫掠大同。钱币还未出境，警报就随之而来。皇帝开始后悔，召回史道。然而各部贪图马市之利，未敢公开大举入侵，而边臣也多畏惧，用护士来引诱他们。第二年撤销大同马市，宣府还没有断绝，劫掠不止，于是一并断绝。隆庆4年，俺达孙子把汉纳吉来降，于是封贡护士的提议兴起，而宣府、大同护士重新开放，边境稍得安宁。然而浮赏十分丰厚，朝廷为此节省客兵军饷，减少哨营来充其用，连年增加赏赐，而要求更加繁多，经办人又从中贪污，边防费用反而超过了正常标准。辽东益州牧市万历23年开设，事情记载在李化龙传中。万历26年依从巡抚张思忠的奏请撤销，于是连马市一并撤销。其后总兵李成梁极力请求恢复，而蓟辽总督万世德也上书朝廷。万历29年重新开设马市、牧市，后来成为常例。